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1号星期二，也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香港政府在星期二开始在香港范围内进行全民免费新冠病毒检测，但是香港医务界对大陆进行类似的大规模检测的有效性表示怀疑。部分泛民组织和人士呼吁公众抵制。监测活动从当地时间早上8点开始，来自中国大陆的60多个医疗团队为当地市民做检测。这个是大陆医疗队首次进入香港，直接帮助香港进行抗疫活动。另外还有超过5000名志愿人员在各个检测站工作。香港18个区设立了大约141个检测中心，这项检测工作计划在半个月内完成，目前已经有大约60万人报名参加。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星期二的行政会议前的记者会上说，星期二上午已经有超过10000人接受检测，其中大部分是香港政府的主要官员和行政会议成员。今次的全民病毒大检测是一个特殊时刻举行。今年7月，北京在香港强推国安法，导致香港政治局势巨变，香港人对港府和中央政府的信任出现了严重危机。林郑月娥在记者会上说，香港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力都来自北京。她说香港的权力来自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授权。路透社说他这个讲法可能会进一步加重香港会进一步转向威权主义的担忧。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发言人罗克星期二说，菲律宾将不会终止和被列在美国黑名单上的中国公司合作的基础建设项目，菲律宾将会作出自己的决定。上个礼拜五，菲律宾外长洛钦话，佢将建议菲律宾政府终止同所有因为涉及喺南中国海人造岛礁嘅建设同军事化而被美国列入黑名单嘅中国公司合同。罗克话，杜特尔特唔会跟随华盛顿做法，制裁涉及喺南中国海建设军事性人工岛礁嘅中国公司，因为基础设施系国家嘅当务之急，菲律宾将会追求自己嘅国家利益。佢又话，菲律宾嘅国家利益系确保旗舰项目完成。杜特尔特政府2017年宣布推出高达1800亿美元的6年基建投资计划，在全国兴建道路、铁路、港口、机场以及翻修现有的基础设施。不过在菲律宾政府承认好几个包括岛际桥梁等大型基础项目不可行之后，基础设施计划进行了修改，现在要如期完成这个大规模计划时间相当紧迫。美国是在同菲律宾签有协防条约的盟国。美国商务部是在8月26号将24间中国企业同部分个人列入黑名单，理由是这些公司及个人涉及协助中国军方在南中国海兴建人道岛礁以及军事化行动。这个是美国首次就有争议的南中国海问题对中国采取制裁行动。美国政府正式解密1982年里根总统在同中国发表八一七联合公报前涉及台湾的两个机密电报，一个是对八一七公报当中关于对台军售内容的解释，而另一个是关于向台湾提出的6项保证。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史达伟星期一在作出这项宣布的时候说，在去年美国已经公布了里根总统1982年8月所撰写的备忘录，内容是在于强调美国同意减少对台军售的意愿，传言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诺持续和平解决与台湾的分歧作为前提。而此外，最重要的就是美国对台提供武器的性能和数量完全取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构成的威胁而定。史达伟说，回顾好像这一类的历史极为重要，因为北京有一个习惯要扭曲他们，所以应该要尽可能经常去查阅这些事实。澳洲政府在星期一证实中共央视英文频道 CGTN 的著名主持人澳籍华裔媒体人成雷被中国当局拘押。澳洲外长佩恩8月31号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成雷在8月14号被中国拘押，目前处于监视居住状态。澳洲官员在上个礼拜四晚通过视频对成雷进行了领事探访。佩恩说，澳洲政府将会继续为成雷以及他的家人提供帮助和支持，目前还未有有关成雷被捕原因的消息。佩恩只提到政府为确保私隐权暂时不会对这件事作进一步置评。 印度前总统普拉纳布穆克吉在入院几个礼拜并且被诊断患有新冠病毒疾病之后，在星期一逝世，享年84岁。8月10号穆克吉被送入位于新德里的陆军医院，以清除他跌倒之后脑部里面出现的一个血栓。在当地他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他在推特上宣布有关诊断结果，并且要求任何同他有联系的人请自我隔离并接受检测。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0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访问台湾的捷克参议院议长在台湾立法院发表演说，并且以中文话我是台湾人。我们亦会报道美国新近解密对台军售以及六项保证的电报，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史达伟说因为北京有习惯扭曲历史事实。不过首先我们就报道香港过千人献花纪念831事件一周年，区议员就指警报真相仲未沉冤待雪。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去年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发生831太子地铁站防暴警察涉嫌无差别袭击市民事件，在星期一831事件是一周年。在港版国安法以及新冠肺炎疫情之下，仍然有数以千计市民到太子地铁站外献花纪念。有区议员对记者说，当局一日不公开831事件真相，香港人都不会忘记可能发生打死人的事件，认为沉冤待雪。警务处处长邓炳强近日接受采访时，将831事件扣连中国的国家安全，批评有人刻意散播太子任打死人的谎言。有参与纪念活动的市民说，不怕上街叫口号都可能触犯国安法，认为如果叫口号都可以颠覆一个国家的话，这个国家就非常脆弱。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831事件又称为太子地铁站袭击事件，发生在去年反送中运动期间，8月31号晚，在一列由旺角驶向太子的地铁车厢里面，有反对示威的乘客挑衅示威者和市民，有示威者不满，其后双方口角和动武，有着蓝色衫的反对示威人士以铁锤攻击示威者，其后多名防暴警察和速龙小队成员冲入太子地铁站往中环方向的月台和列车，以警棍和胡椒喷雾等武器无差别袭击车厢里面的乘客。有传媒拍摄到多名手无寸铁的年轻人被防暴警察不断喷射胡椒喷雾攻击，一名男生双手抱住一名女生替她遮挡胡椒喷雾，一面跪地举手求饶。另有完全冇參與任何示威行動、身穿白衫的年輕人都無辜被警棍打傷頭部，血流披面，傷者亦都有細路仔同埋坐輪椅的傷殘人士。防暴警察涉嫌無差別襲擊乘客之後，警方驅趕所有在太子站裡面採訪的記者，導致站內一段時間出現真相真空的狀態，外界無從得知警方怎樣處理傷者，有沒有繼續攻擊市民等情況發生，以致出現警察打死人的傳聞。警方在例行記者會上否認當晚是進站打人，重申只是使用適當武力制服示威者，又表示他們有專業判斷，知道哪些人是普通市民，哪些人是暴力示威者，但是沒有回應被傳媒拍攝到拿著鐵錘攻擊示威者的藍衫乘客有沒有被拘捕。警方在這次事件中的行動被批評是無差別攻擊市民，有人將事件形容為元朗721事件的警察版，也都有人形容香港警察是恐怖分子，成為另一個警民衝突越演越烈的轉捩點。 抗爭者其後經常在反送中遊行示威的時候高呼721不見人、831打死人的口號，不滿警方721事件裡面延誤到場，831事件就涉嫌無差別攻擊市民，甚至可能打死人。831事件發生之後，每個月的最後一日都有市民到太子站外獻花紀念。星期一，即是831事件一周年，在港版國安法和新冠肺炎疫情下，由下午開始仍然有數以千計的市民到太子地鐵站外獻花紀念，晚上更加出現排隊獻花的人龍。多名民主派區議員在太子地鐵站外擺放大型紙箱收集市民獻上的花束。油尖旺區議員林兆斌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民主派區議員由今年3月31日開始協助市民獻花，捍衛市民應有的權利，提醒各界無忘831。
其實我們由3月開始就幫市民收花，去捍衛他們獻花的權利，因為自從3月開始呢，市民在這裡獻花就會被警員去清走那些花，那我們區議員覺得是很不合理，所以我們就會協助市民來即是收花獻花，我們第二天會運去沙嶺公墓。
林兆斌表示，警方7月和8月都有發信勸喻民主派區議員不要再協助市民獻花，至於星期一晚警方是不是有派出國安處人員到場調查，林兆斌表示不擔心，但是他承認港版國安法6月30日深夜實施之後限制了港人的示威和表達自由。
咁當然係限制咗，但係唔擔心得咁多，即係我哋都係做緊本來要做嘅嘢啦。
中國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今年7月講解港區國安法嘅時候提及，突然有人造謠話香港太子站發生打死人事件，將社會不滿情緒集中指向香港警方。張曉明表示，呢啲講法或者會構成國安法下嘅引發憎恨，可能會是犯法。另一名到太子站外協助市民獻花的民協深水埗區議員何啟明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當局一日不公開831事件真相，香港人都不會忘記可能發生打死人事件，認為沉冤待雪。
其實就是真相一日未解開，大家都不會忘記那個打死人到底那個是一回什麼事，即是現在沉冤未雪嘛，所以為什麼那麼多市民走出來獻花，就是因為你不公開真相嘛，所以大家依然是覺得你是有打死這個人。
何啟明表示，對比上兩個月星期一晚警方的布防非常不合理，未到晚上八點已經在太子地鐵站外清場，甚至向市民發射胡椒球槍，他認為市民躁動的原因是當局不肯公開真相。
而見到今次警方的布防呢是非常之不合理，上兩個月我都在這裡，6月30、7月31甚至5月31我都在這裡，就是其實警方有得你獻花的，區議員照站在這裡打收花沒問題，但你見 到今天是企多第三個區議員收花都不給他，都要趕你走，最後是要扯了很久他才肯叫做給一些位置、即是留多一兩個在這裡，都是留多一兩個而已。然後你見得到現在8:09而已，八點都未夠清了場了，已經舉藍旗又圍封鎖細線，跟住又射胡椒球又拉人了。所以其實為什麼呢，即是其實為什麼你要搞那麼多事，你不肯公開真相而已，你公開真相大家清清楚楚，民粹搞咁多咯，學佢用翻佢個術語，成日叫我哋唔好搞嘛。喂，唔係我哋搞喎，係你要遮遮掩掩。你七二一又唔作為，831你又打死人，呢啲嘢你又唔交代，咁大家先至會咁躁動啫。
警务处处长邓炳强星期日，即是八月三十号接受香港开电视访问的时候，将八三一事件扣连中国国家安全。他批评有人刻意散播太子站打死人的谣言，以打击警方执法能力和市民对警方的信任。邓炳强认为有关人士意图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和香港安全。对于张晓明和邓炳强将八三一事件扣连国安法，何启明表示反映政权虚怯，反而会激发市民的反应。
个极权为什么想你收声？因为他虚怯，因为他觉得自己身有屎，越是身有屎的人就越想人民收声，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所以他越是禁，你见到那个反弹只会越大，只会更加多的人来到去讲这事，甚至他将这个记忆更加深刻的印在人民的脑里面。
民主派区议员会将市民献上的花束收集星期二，即是九月一号送到沙岭公墓一些无名无姓无人认领尸体的墓碑前。何启明认为2019年6月爆发大规模反送中游行示威之后，沙岭公墓无人认领尸体的墓碑上死于2019年的死者大幅增加，好可能是反送中运动不幸离世，被指是死因不明的人士。何启明表示，警方一日不肯承认警暴问题，一日不愿意公开真相，反送中运动将会持续，而八三一事件一周年仍然有这么多市民上街献花纪念，正是反映港人仍然坚持争取五大诉求，缺一不可。
你去沙岭公墓就会见到2019年那个不明死因的一些死者是多过1817，再加以往的日子是多很多。当你去沙岭公墓，你见到这么多死因不明的人，或者不知道他是哪个死者的时候，大家就会问到底发生什么事，为什么19年多了这么多呢？这些解释不到啊，也都正因为这些解释不到，而这个极权政府继续的遮遮掩掩，继续不肯认错的时候，你才令到人民这么多怀疑，这么多的怨气。所以其实你见到就是，如果这个极权一人不肯认错，一人不肯开诚布公，一人不肯交代清楚的话，那个运动只会继续持续下去。
在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被当局认为有港独含义的反送中运动歌曲《愿荣光归香港》被改成数字歌词。不过星期一晚在太子仍然有市民唱出原版广东话歌词，并且高呼被当局认为有港独含义的口号。同丈夫带同两个8岁和6岁的仔到太子地铁站献花的香港市民颜小姐，他们同群众一起唱歌和叫口号。颜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不怕上街叫口号都可能触犯国安法，认为如果叫口号都可以颠覆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就很脆弱。他们亦都希望为香港的下一代争取自由。
如果越驚嘅話，就冇人出嚟啦。即係講係咯。如果一句口號都顛覆到國家嘅話，呢、這個國家好脆弱噶啦，係啊。
簡單係咪佢哋小朋友嘅將來？
因為真係為佢哋下一代，如果連講句嘢都唔得嘅，係生活唔到喺呢個城市裏邊噶啦，係。
颜小姐表示，上街纪念八三一事件一周年是希望追寻真相。她认为如果警方没有做错事，无需遮遮掩掩，必须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还原事件真相。
如果没有做过的就不怕给个真相人家知道，是的，就是这样，就是很明显，是的，就是你仲要警察亂咁打人，仲要即係封咗站，係一樣去，肯定係有做錯事先唔夠膽俾人知嘅咯，係啊。
所以其實都希望有一個真相。
係啊，如果你唔還個真相，個香港人根本唔會心息嘅。係
咯。
即係唔會覺得係冇問題咯。佢哋即係完全覺得誒係、哎、啊，總之就係咁啦。佢話係點就係點，冇人會相信嘅。
顏小姐的大仔八歲的小學三年級學生鄭同學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媽媽教她唱諷刺警察的歌曲，獻花是為了悼念八三一事件的死難者。
都是媽咪告訴我知道的咯。
是啊，是怎樣有唱的？
一不敬若自制，人又廢又要威，一不敬偽俊仔做交黑米。
咁知唔知道今日出嚟係想做啲乜嘢㗎？
都係悼念翻八三一居死難者咯。
參與八三一事件一週年獻花的香港市民黃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如果警方是光明正大，為什麼拒絕公開去年8月31號晚至9月1號凌晨太子地鐵站所有 CCTV 的片段。黃小姐表示必須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因為監警會早前的報告雖然表明太子站沒有打死人事件，但是她認為監警會並不可信。
那個所謂的警監會根本就沒有權沒有用，做不到事，那他出得來的報告又怎樣去說服到人呢？因為你本身已經不是一個怎麼說有說服力的組織，你什麼都做不到，又查不到，又拿不到證據，你只是看人警方交給你的報告，那沒用的。
香港警方星期一晚在 Facebook 發帖表示，旺角、太子一帶都有人群集結和叫囂，截至到10點至少有14人被捕，年齡介乎16至60歲，包括自稱記者的17歲男子，各人分別涉嫌非法集結、公眾地方內擾亂秩序行為和襲警等等。多家香港傳媒報導，一批防暴警察星期一晚10點左右在旺角亞街老街近西洋菜南街驅散人群的時候，和人群中一名孕婦碰撞，她同行的丈夫上前理論的時候，雙方衝突，有防暴警察拉扯孕婦的丈夫，並且以涉嫌襲警拘捕，混亂中孕婦倒地。傳媒上前拍攝的時候，防暴警察突然施放胡椒噴劑，多人中招，包括該名孕婦，她其後被送院治理。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捷克國會參議院議長惠特奇訪問台灣的行程的消息，他今天去到台灣立法院發表了公開演說。不過首先我們就是報導美國解密對台軍授及6項保證的電報。美國助理國務卿史達偉說，因為北京有習慣扭曲歷史。以上內容歡迎收聽。美國政府正式解密1982年時任美國總統里根在同中國發表了817聯合公報前涉及台灣的兩個機密電報，一個是對817公報當中關於對台軍售內容的解釋，而另一份電報就是關於向台灣提供的6項保證。美國國務院亞太助理國務卿史達偉說，由於北京有一個習慣扭曲這件事，所以有必要經常去回顧並且查閱這些事實。下面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國務院亞太助卿史達偉星期一就是8月31日說，繼去年美國將里根總統6項保證備忘錄解密之後，美國政府又將兩個與台灣有關的機密電報解密，他鼓勵大家到美國在台協會的網站上面去看這兩個電報的內容。史達偉在華盛頓傳統基金會舉辦的美台經濟合作網絡會議上面宣布這個消息。美國在台協會 AIT 當日已經在他的網站上面公布，由白宮國安顧問奧布萊恩在今年7月20號解密的關於817公報以及6項保證的機密電報。史達偉說，去年美國已經公布里根總統在1982年8月所寫的備忘錄，內容在於強調美國同意減少對台軍售的意願，傳言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諾持續和平解決和台灣的分歧作為前提。此外，重要的就是美國對台提供武器的性能和數量完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構成的威脅而定。 他又說回顧好像這樣的歷史極為重要，因為北京有一個習慣要扭曲他，因為他們應該盡可能經常回去查閱那些事實。那些事實很清楚，美國長期以來維持一個中國政策，這些不同於北京的一個中國原則。中國共產黨在一中原則之下宣示對台灣的主權，美國對台灣的主權不持立場。史達偉又表示，美國的根本利益是台灣問題必須在不受到脅迫並且以台海兩岸人民都能夠接受的方式之下和平解決，譬如北京所承諾的。與此同時，美國亦都同台北維持廣泛、緊密和友善的非官方的關係，包括依據台灣關係法協助台灣維持自我防衛能力。斯大伯又強調，美國完全並沒有改變長期以來的政策，美國正是做的是在跟台灣的交往上面做一些非常重要的更新，以更好地反映那些政策並且對變動的情況作出回應，那些調整非常重要，不過仍然在他們的一個中國政策的界限裏面。對於美國為何被迫要更新對台政策，斯大伯說這些是出於兩個原因，首先是北京對地區和平穩定與日俱增的威脅。他說中國共產黨對台灣的外交孤立、軍事威脅、網絡攻擊和經濟施壓等那些行動挑戰西太平洋的和平穩定，而地區和平穩定是美國的重大的利益，就是說令到他們搞清楚這些破壞穩定的行動是來自北京，不是台北或者華盛頓。其次就是美國只是要反映美台日漸深化的關係，就是他們跟台灣的關係不是他們跟中華人民共和國雙邊關係的附屬，他們跟台灣的友誼和合作是獨自一體的，源自於對彼此的共享價值、文化好感、商業和經濟關係。關於兩個解密的電報，第一個是跟817公佈有關的台灣軍售電報，這些是1982年7月10日由時任國務院副國務卿勞倫斯·伊戈伯格在白宮戰情室單位名稱之下發給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李傑明的電文，內容是關於美中兩國將會在當年8月17日發表的聯合聲明之中有關美國在對台軍售立場上面的細節。電文又說那裡是里根總統對美國對台軍售政策的決定，以及對中國領導人鄧小平的回應。鄧小平給里根的訊息是透過5月訪問中國的副總統布殊帶回美國的，里根的回應就已經指示美國駐中國大使彭安石連同美國對聯合公佈內容的提案轉交給鄧小平。電文明白指出，里根批准的關於對台軍售的做法並沒有超越美國以往的立場，亦都沒有同意鄧小平要美國作出承諾在一定時間裏面終止軍售的要求。伊戈伯格要李傑明盡快安排和台灣總統蔣經國會面，並且為他提供和蔣經國會面的時候的談話要點，包括美台軍事審批會議舉行的時間，現行對台軍售項目照常進行，美國在和北京發表的聯合公佈之中的立場，以及六項保證的內容。根據談話要點，李傑明可以向蔣經國表明的美國立場如下：第一，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要求他們承諾在一定的時期之內終止所有對台的軍售，這些是他們不能夠接受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來並沒有敦促美國對台灣施壓去跟他們談判，他們可以向大家保證他們絕對不會這樣做，他們認為這些是一個中國人的問題，必須由海峽兩岸的中國人通過他們自己的自由選擇來解決，他們已經公開和私下對北京清楚表明這個立場，他們唯一的關切就是這個事情的解決必須是和平的。此外，美國願意在聯合公佈之中表示，美國對台軍售在質和量方面將不超過自從美中建交之後近年來軍售的水平，這是基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持續謀求和平解決台灣議題的前提的。如果他們跟北京在這個基礎上面達成協議，他們預期將會在聯合公佈之中公開這些條件。美國的上述立場 遠遠低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要求，北京當局亦有可能拒絕這些提議。在那種情況之下，美國預期雙邊關係將會有所降級，這些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它亦意味著美台關係會持續僵持。因此美國正是做這些進一步努力來到達成協議，同時都考慮到台灣的利益。最後譚華計要點就表示，李傑明可以向蔣經國提出一個最終的保證，美國對台軍售將會持續。第二個解密的電報是關於李根給台灣的六項保證，發函機構是國務院，那裡是1982年8月17日由美國國務卿舒爾茨發給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李傑明的電報，主題是對台灣的保證，那些是對台灣要求公開李根六項保證的回應。這份電報正是當初李傑明對蔣經國口頭轉述李根總統六項保證的內容。電報還要李傑明話俾陪同佢會見蔣經國的台灣外交部長錢福，在宣布六項保證的時候，只能夠在公開聲明之中表示根據從適當管道得到的訊息，他們理解到而不能夠有任何與李根總統的聯繫。根據美國在台協會的中文版，六項保證是美國第一就是未同意設定終止對台軍售的日期，未同意就對台軍售議題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徵詢意見，不會在台北和北京之間擔任斡船的角色，未同意修訂台灣關係法，未改變關於台灣主權的立場，不會對台施壓要求台灣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談判。美國在台協會又說，關於817聯合國公佈的電報是在解釋美國逐步減少對台軍售的意願取決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平解決兩岸分歧的持續的承諾，但是當中華人民共和國採取更為敵對的態度，這樣美國將會增加對台軍售。這個立場表明美國的主要關切是維持兩岸的和平，因此對台軍售的性能和數量將會完全取決於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帶來的威脅。這個文件並且以最後一項保證，就是美國將會持續對台軍售作結。中國政府一向反對美國售台武器，一貫宣稱對台軍售違反美中聯合公佈的原則。在8月17日在台灣正式簽訂向美國採購66架 F-16V 戰機合同之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說，美國向台灣出售武器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佈，特別是817公佈的規定，嚴重損害中國主權和安全的利益，嚴重違反國際關係基本的準則。他又說，中方敦促美方認清售台武器的嚴重危害性，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軍事的聯繫，以免嚴重損害中美關係和台海和平穩定。以上是美國之音鍾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继续有关台湾方面的消息。捷克国会参议院议长韦特奇星期二在台湾立法院发表演说时说自己是台湾人，并且肯定台湾自由民主的价值。他的演说赢得了朝野立委的起立鼓掌。下被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捷克参议院议长韦特奇星期二在台湾立法院发表演说的时候，引述前美国总统肯尼迪在1963年发表的著名演说，我是柏林人，并且以中文表示我是台湾人，此举赢得了台湾朝野立委的起立鼓掌。韦特奇议长的这场演说大约是30分钟，讲题是民主国家团结一致，致力捍卫共同价值。这个是台湾立法院在阔别45年之后再度有外国议长在议场内发表演说。韦德奇亦都是第一位到台湾立法院发表演说的非邦交国议长。韦德奇谈到，他坚信每一位民主主义者有义务支持所有捍卫民主原则、建造民主的人，因此作为国会外交关系代表，能够访问台湾交换经验、互相支持、扩大彼此合作，他是感到十分荣幸。 在演說過後的記者會當中，韋德奇議長亦都解釋了赴台訪問的主要原因，首先是要為企業家尋求新的合作伙伴，加強經濟、科技、創新研發方面的交流，其次是確保捷克的主權以及是獨立性。他說在民主世界，他們不應該是聽從其他國家的命令，尤其是非民主國家的命令。最後，台灣是民主國家，與捷克擁有共同的價值。中國外長王毅日前表示，韋德奇議長訪問台灣將會為此而付出沉重代價。而之後，捷克外交部召見了中國駐捷克大使，對王毅的言論表達不滿。台灣執政黨民進黨立委王定宇表示，台灣這幾十年以來都被安排在國際秩序的角落，從來沒有經歷過正常的國際交往，因此當見證捷克國會議長在台灣立法院演講的這一刻，心裏面是有一種複雜的感覺。王定宇表示，最後當他是聽到韋德奇說我是台灣人，以這一句來認數，這個是當年的肯尼迪在西柏林看到德國的西柏林人面對東柏林在民主的最前線那一刻，大家是覺得講得是很好。王定宇委員還表示，期待2020年是台灣跟國際主流社會恢復接軌的重要一年，捷克參議院議長韋德奇的到訪將會是一個好的開始。在談到中國對捷克表達不滿，王定宇委員認為中國是一個大國，大國的文明不應該是以這種態度來呈現。王毅公開恐嚇捷克的參議院議長，已經是引發了捷克內部不理是親中或者是親台派的譴責，並且強調要做韋德奇的後盾。王定宇仲期盼歐盟能夠採取與捷克一致的立場，避免捷克單獨面對中國的壓力，因為這個不單止是台灣與捷克友好的問題，亦都是全世界面臨民主與獨裁的重要抉擇。台灣最大在野黨國民黨立委陳玉珍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表示，非常感謝韋德奇議長以具體的行動肯定台灣的民主自由價值。陳玉珍表示，民主自由是一切的根本，亦都是中華民國最大的力量，他們必須要堅持。陳玉珍委員還指出，中華民國是一個小的國家，外交處境是很艱難，非常歡迎其他國家的政要能夠繼續到訪。台灣總統蔡英文將會在9月3日在總統府內接見捷克參議院議長韋德奇率領的訪問團，而之前蔡英文還表示將會與捷克展開全方位的深入交流。中國外交部分人趙立堅日前在例行記者會上面重申，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台獨分裂活動都不會得逞。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張永泰台北發來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捷克國會參議院議長韋德奇星期一到台灣的政治大學發表演說時強調，訪問台灣是正確的事，具有相同價值的民主國家應該要互相支持。在當日較早時候，中國的外交部長王毅說，捷克參議院議長要為自己的行為付出心痛代價。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敏儀在台北的報導。
訪台的首場公開演講當中，韋德奇以行動是最好的語言為題，傳達捍衛民主的重要性，並指出這個是台灣與捷克兩國的共通之處。韋德奇強調，他永遠不會聽取並接收任何削弱我們獨立性及主權，或者是破壞世界任何地方的自由和民主的建議。韋德奇說，若會危害到世界上任何地方的自由和民主，即使是國家最高官員，甚至是總統提出的建議，他都不會接受。此前捷克現任總統澤曼並未建議韋德奇訪問台灣。澤曼自2013年上任以來，就尋求與中國建立更緊密的經貿與外交關係。捷克參議院前任議長柯佳樂原定在今年年初訪問台灣，卻在訪台前猝死。韋德奇表示，柯佳樂受到中國大使館和捷克最高官員要求取消此行有極大的壓力，我們永遠不會知道這個壓力在幾大程度上影響了柯佳樂參議長的猝死。 他在演讲后回应媒体提问时表示，这一次访台的参议院副院长、外交委员会主席等官员都是自愿访问台湾，因此他们认为这个是正确的事，做正确的事在短期角度看可能不会带来利益，但是长期民主国家都应该互相支持，并且应该共同的支持正在为民主斗争的其他国家，或者正在受到强大国家威胁的其他国家。因此我们有义务共同支持香港，共同支持自由的白俄罗斯。维特奇以1989年11月促进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化的天鹅绒革命，与1990年3月台湾学生发起的野百合运动为例，强调学术自由等同民主基石，认为台湾和捷克在两场运动当中表现同等勇敢。他还肯定了2014年反对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不透明谈判的台湾太阳花学运。台湾外交部部长吴超燮在维特奇演讲前致辞话，参议长以实际行动来到台湾，展现对台湾的重视，这个就是民主国家之间的共同语言。如今民主国家再度面对极权国家的挑战，某些专制集权国家利用民主国家的开放体制及自由市场进行渗透和破坏，面对这些挑战，民主国家要团结起来，坚定我们的价值理念，加强彼此的廉洁。星期一稍早，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针对维特奇访台一事做出评论，称捷克参议院议长是在这里公开挑衅，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绝不会听之任之，坐视不管，一定要使其为自己的短视行为和政治投机付出沉重代价。台湾经济部部长王美花星期一上午出席台湾捷克经贸暨投资论坛时接受媒体提问回应，对于中方讲法不予置评。他说，捷克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重视人权的国家，我们同捷克有相同的价值观，所以同捷克本来就有很深厚的关系。这一次捷克来访团除了35名参议院等政府官员外，还有43名企业家一同来访参加星期一的经贸投资论坛与企业媒合会。星期二捷克团预计到台湾的立法院参访。美国之音记者李文仪台北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日本政治的消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8月28号正式宣布因为健康问题决定辞职。日本舆论认为面对诸多棘手的政治难题，安倍晋三失去了继续执政信心才是辞职的真正原因。自民党多名的政界人物被传可能会竞逐总裁职务，争取首相大战已经在幕后展开了。预计9月份自民党将会举行总裁选举，当选者将会登上日本首相的宝座。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小玉在东京的报道。
提到安倍晋三以健康不佳为由宣布辞职的电视画面，很多日本人的眼前都会浮现出13年前的2007年。当时第一次出任首相的安倍晋三亦都是以同一个理由而辞职一幕。两次辞职的原因都是因为胃溃疡性结肠炎。不过有一些分析家认为真正的理由是安倍晋三自身失去了执掌政权的意欲。日本京都大学研究生院教授奈良刚充志8月29号在朝日新闻上分析说，2007年安倍晋三辞职的时候的处境和这次情况类似。2007年的安倍晋三第一次执政遭遇参议院选举惨败，政权营运陷入困境。这次在新冠疫情的对策上受到舆论谴责，令到他对继续执政失去意欲。一桥大学教授中北浩尔8月29号在读卖新闻上也都提出了相同意见的。他指出，是安倍晋三看来无论新冠疫情的对策，还是东京奥运、残奥以及安倍晋三的政治目标修改日本和平宪法、解决北方领土问题以及北韩绑架日本人问题等，在他任期届满的明年秋季之前，都是令人头大而且难以解决的问题。 按裴俊三辞职的背后，或许是这些政治课题令到他的执政信心萎缩。8月24号，安倍晋三自2012年第二次上台，连续在任2799日，时隔半个世纪，超过他的叔父外公佐藤荣作，成为日本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咁点样去评价咁长期嘅执政业绩呢？每日新闻8月29号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安倍晋三政权如此长期执政嘅背景系安倍经济学发挥作用，国内舆论嘅右倾化，在野党势力嘅软弱，加上国际大环境嘅流动性。不过喺安倍晋三独大嘅背景之下，政权运作暴露出好多嘅弊端，譬如内阁人事独揽人事权，导致官僚对政权的揣测同埋顺服，深有学员的国有土地买卖问题，以及删改相关公文的问题，都凸显了官厅与政权的不正关系，成为安倍晋三长期执政的负资产。应庆大学教授细谷弘二8月29号在日本经济新闻中指出，伴随着安倍晋三辞职，日本政治不可以避免进一步陷入混浊的状态。曾经在安倍政权中枢的势力与遭到冷遇的势力对抗，自民党权力斗争将会呈现激化。 Society General 证券公司主任经济师会田卓司8月29号在读卖新闻中分析说，安倍晋三政权的最大成就就是和经济界联手扩大了国内生产总值，在人口减少和通货紧缩持续中，向外界展示了经济可以发展的光明方向。安倍经济学通过日元汇率贬值、股价上涨，使到大型企业的业绩回升，确立了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长期景气扩大期。日经指数从安倍第二次上台时的2012年年底的10230点，到2020年8月底升到去22882点，日元汇率从2013年的1月份的1美元兑换 85.36 日元，到2020年5月降到去 106.06 日元。日本经济新闻8月29号分析说，伴随着安倍辞职，长达7年半的安倍经济学告一段落。安倍晋三经济学支撑了长达5年零11个月的景气恢复期和股价提升期，同时留低了需要依靠结构改革引领增长的沉重课题。安倍被视为保守派政治家，不过第二次执掌政权之后，安倍封印了他的保守色彩，以现实主义应对外交。经济合作组织理事长北冈新一8月29号在读卖新闻上指出，二次上台以后，在外交上安倍晋三采取务实的态度，对美国继续加强同盟关系，对中国保持相对平稳的关系，回避风险。如果没有新冠疫情发生，安倍晋三还打算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不过自从中国政府在香港实施国安法，日本自民党曾经传出呼吁政府叫停习近平访问日本计划的呼声，安倍晋三的辞职或将使到这样的意见再次浮出水面，成为日中关系一个悬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8月29号用英文和日文发出推文，称向尽全力改善中日关系的安倍晋三首相表示敬意，期待安倍晋三早日康复。华春莹用日文发出推文实属罕见，被视为中国重视对日关系的姿态。咁边个嚟到接替安倍晋三成为新的首相呢？是目前日本舆论最大的焦点。日本传媒普遍认为前自民党干事长石破茂、现任自民党政调会会长岸田文雄、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现任防卫大臣河野太郎都有可能竞选自民党的总裁。预计9月中旬自民党将会选出新的总裁，继而出任日本新首相，并组建新内阁。以上是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小玉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白俄罗斯限制西方传媒深受各方关注，而同时乌克兰的前领导人就呼吁西方国家应该尽快制定针对部分前东欧国家的新战略。而目前白俄罗斯政局的僵持对峙局面仍然持续。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针对白俄罗斯当局限制西方媒体在当地的活动，欧盟立刻反应。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发言人斯塔洛30号表示，白俄罗斯当局应该允许当地和外国新闻记者不受限制的工作，不应该恐吓他们，任意限制独立和外国新闻媒体的举动不能接受。奥地利早在29号就谴责了卢卡申科政权的有关举动。奥地利外交部的声明说，剥夺那些为外国媒体工作的记者的记者证是针对新闻自由前所未有的打压。德国外交部在31号紧急召见了白俄罗斯驻德国大使。白俄罗斯当局8月29号决定取消20多名为西方媒体在当地工作的记者的记者证。这些记者都拥有白俄罗斯或者是俄罗斯国籍。所涉及的媒体包括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英国广播公司、法国广播公司、德国之声、德国公共广播联盟、自由电台等等。一些分析人士怀疑卢卡申科很可能为下一步镇压民众示威做准备。俄罗斯独立报著名斯克记者的报道说，卢卡申科害怕西方媒体从街头现场报道那里所发生的事情。批评普京的俄罗斯社会学者爱德曼说，卢卡申科在度为稍后可能的镇压行动清除证人和目击者。他认为卢卡申科与普京为此都已经商量妥当，双方可能已达成交易，两个人近期还将会晤，白俄罗斯将被吞并。除了控制舆论和宣传外，卢卡申科政权亦都开始在另一个重要的宗教领域采取行动。天主教在白俄罗斯的领导人康德鲁谢维奇31号在波兰和白俄罗斯的边防检查站上被禁止入境。红衣主教康德鲁谢维奇最近几日在波兰访问，他和其他天主教神职人员都同情民众示威，他甚至还曾经前往关押示威者的监狱探望，但司法当局拒绝给他入内。很多东正教神职人员同样同情示威，但亦都有很多人支持卢卡申科。抗议活动爆发后，归莫斯科管辖的东正教白俄罗斯教区的态度被认为左右摇摆。俄罗斯东正教会上个星期决定撤换白俄罗斯教区的都主教，新的都主教虽是担任这个职位的第一名白俄罗斯人，但他已坚定支持卢卡申科文名。东正教和天主教在白俄罗斯社会都拥有重要影响。卢卡申科几日前曾经抱怨宗教界没有表态支持他。同时普京的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3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认为白俄罗斯政府和安全部门仍在牢牢的控制局势。一些分析认为，俄罗斯目前对卢卡申科的帮助仍主要集中在公关、宣传等一些领域，体现在度试图掌握白俄罗斯局势的话语权。一批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媒体都从莫斯科派遣主力记者到明斯克，他们已经开始现场报道那里的局势。过去一个多星期来，对卢卡申科持批评态度，大量报道民众示威的白俄罗斯共青团真理部31号亦都更换了主编，这名新主编来自莫斯科办公室。俄罗斯政治学者谢夫佐娃认为，俄罗斯已经决定保留卢卡申科，维持俄罗斯在白俄罗斯的影响，但未来亦都可能会考虑用其他人取代卢卡申科，因为对克里姆林宫来讲，卢卡申科并不是一位很方便的领导人。谢夫佐娃说，俄罗斯因此亦都将面临与当地多数民众对抗，白俄罗斯的抗议有可能转变成为反俄罗斯和反普京示威的风险，因为支持卢卡申科亦都意味着克里姆林宫需要对卢卡申科从事过的酷刑、虐待、逮捕、人员失踪等一系列行为负责。 舍夫佐娃认为，白俄罗斯局势使西方同俄罗斯都感到措手不及，对捍卫民主的西方世界来讲，更加是一场考验。但目前睇西方仲未有通过呢次嘅考试。乌克兰前总理阿什纽克喺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呼吁西方应紧急制定针对前苏联地区东欧国家嘅新战略。喺2014年嘅乌克兰广场革命中，阿什纽克曾经系反对派领袖之一。佢认为俄罗斯对白俄罗斯、乌克兰、摩尔多瓦都拥有清晰明确嘅战略。普京试图重新恢复苏联影响，但西方至今与这个地区保持着一定距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这个月是对叙利亚古塔进行致命化学武器袭击7周年。2013年8月21日，在大马士革郊区巴沙尔阿萨德政权使用称作为沙林的化学剂，向1400多名的叙利亚人施以毒气，其中很多是儿童。为了纪念这一暴行的受害者，美国宣布对阿萨德政权的军方以及政府以及财政支持者实施6项的制裁。美国根据13894号行政命令，对阿萨德的亲信阿西尔·布拉恩实施制裁，原因是他试图阻挠政治解决叙利亚冲突。叶布拉恩利用他在中东以及其他地区的网络达成腐败交易，使到阿萨德从中是中饱私囊，而叙利亚人则是因为缺乏食物以及药品而死亡。美国仲根据13894号行政命令，指定了几名试图阻止叙利亚停火的叙利亚军事单位的领导人为制裁对象。在国防部队装中，美国指定了法迪·萨科尔指挥官、第四师第42旅指挥官盖斯·达拉准将亦都被指定。最后美军在猛虎部队当中指定了海德尔团的指挥官萨勒伊斯梅尔。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这些高级官员领导了曾经用桶装炸弹杀害儿童，并且对古塔这样的社区使用化学武器的叙利亚军队。他们破坏了公民以及誓言保护他们的军队之间的社会契约。自2020年6月以来，美国已经指定了55名延续阿萨德残暴政策的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推特上表示，这些新的制裁是对7年前阿萨德化学武器袭击古塔的受害者的一个纪念。他们不会停止追究责任，并且寻求叙利亚冲突的和平解决方案。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